亲爱的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是的，借着加拉太书，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要误入歧途，相信异端，也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活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顺服圣灵的带领，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活出圣灵的九种果子。让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对世界，我们是钉在十字架上，对我，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真是感谢你，借着这门课，希望弟兄姐妹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活着更像耶稣基督。感谢神，祷告来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先来 share screen。好，那我想还是按照惯例，我们先回答今天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会提早一点结束然后最后，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课，今天最后一堂嘛，所以我会在课堂上最后会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哈。好，第一个问题哈，圣灵不会内住在一个不圣洁的身体内，如果认罪悔改得宝血洁净，圣灵才会进来。有时候我们犯罪可能还无法胜过，或者知道这件事情神不喜悦，但还没有办法马上当下改过，请问该怎么办？悔改好像也觉得很假，因为明知道目前就是不想改或者做不到，请问圣灵还会在里面吗？圣灵是会离开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大家很 confused 很 puzzle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按照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如果我们内心是污秽肮脏因为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哈，那么殿是应该要被洁净的一个肮脏污秽的殿圣灵是不会住在里面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当我们犯罪还没有悔改，那圣灵就不进来呢？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拒绝了圣灵就是看你的心意。当我们犯罪，也就是说我们不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就去犯罪了就是顺从的肉体，也就是我们拒绝圣灵在我们心中。所以呢，当我们愿意去悔改，圣灵是会回来，我们在愿意在接纳圣灵。所以我们真的是每天呢，清晨呢，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接纳圣灵，接纳主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生命都是顺从圣灵的生命，让求圣灵帮助我们，用圣灵用那种微小的声音帮我们祷告，要我们不要顺从肉体，要我们去顺从圣灵好，第二个问题呢，请问食欲控制不住只能靠祷告吗？我想这是一种最重要的，食欲控制不住是节制的问题那我想在美国那么丰富美国的物质资源都非常的丰富在美国的没有饿死的，没有饿，没有，只有真的是都是到处都看到都是大胖子因为物质实在太丰富了。那其实就是有很的这个食欲呢，算是一种肉体的情欲就是食中国人说食色性也，就是你的性情。那么你没有办法控制食欲这个完全是你心中的想法你如果说能够活出节制这种圣灵的果子在你心中的话，你可能就会控制，那但是也不能控制的太过分那其实有时候控制到一定的地步，有时候会甚至会生病的其实我是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当你在食欲在吃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圣经保罗曾经说过话万事都可行，但是不多有益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但是呢，在吃的事情上，不要得罪自己，也不要得罪别人，或者说不要让自己跌倒，也不要让别人跌倒啊。所以在食欲方面呢，除了当然祷告求圣灵能够啊让你这个节制在你身上发动以外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真的是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别人，对不起神啊。其实当我们太胖的时候，对我们自己身心灵健康都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减肥也是一个需要有不但有节制，而且要有恒心哈。其实我自己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因为也没有运动，也没有出去，所以就体重增加蛮多的。但是一直想减肥啊，减了快一年了，好像还没有多大的功效啊。不过我相信这个不是说短时间可以造成的哈，就像那个圣灵的果子，不是只有单单一天就可以活出圣灵的果子，而是每天都要活出圣灵的果子，而且是长时间。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长时间要依靠圣灵，要活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啊。第二个问题，情欲的事，十五项里面为何没有提到骄傲或者自傲呢？骄傲不是那最起初的罪吗？会犯罪都是因为自以为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因为骄傲有时候很难察觉，不算显而易见里面哈。其实保罗在这里对加太的信徒，他主要的就是教导他们不要去，主要的原因他写加太书就是因为他们顺从了听信了那些犹太教徒的教导，认为说一定要受割礼，而且一定 要遵守旧约的律法，他们才能够得救啊。那么后来就提到所谓圣灵跟情欲，好，我们的心中都有两个在心中做主啊。特别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这里提到情欲的事情啊，情欲的事情有跟神有关的啊。那么有跟人际关系有关的，最主要还是人际关系的比较多哈，有八项都是人际关系的。另外还有就是在自己吃的方面在饮食方面的啊。那么为什么没有提到骄傲呢？其实这个主要的，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主要它是对当时的在加太教会里面的信徒。那么信徒一般来讲，信徒都是顺服神啊，只不过是听信了那些犹太教的那些错误的教导。大部分的信徒都是，他前面也曾经称赞过他们，就说他们得了那宝贵的十字架的福音哈。那么我们能够接受福音，就是要顺服主啊。其实接受福音就是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不过保罗虽然没有在情欲事情上里面讲到骄傲，但是保罗在后面第五章二十六节里面就讲到不要讲到一些不要做的事情就是中间有一段讲不要骄傲另外呢，在第六章里面又再一次重复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所以骄傲其实在保罗的加拉太书里面还是有提到这件事情，只不过他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情欲的里面哈。其实骄傲本身是一种罪哈，情欲呢是放纵，那么骄傲呢是其实是人心的一种与神为敌的一种罪啊。所以那这个我想我也不知道保罗为什么没有说把骄傲放在里面，不过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绝对有提骄傲不可骄傲的这件事情啊。好，我们现在今天开始讲第六章哈，第六章一到十八节，第六章很短但是第六章非常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是保罗对于犹太信徒他们所谓割礼以及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做一些辩护第三章、第四章就是保罗把这个律法 跟福音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为什么啊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不是要走律法的道路？就把律法跟福音啊做一些啊理论上的一些辩解。那么第五章、第六章，主要是讲到我们顺服神的人，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如何过一个属神的生活啊，属圣灵的生活。所以说第五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我们要有活出圣灵的果子。那么第六章呢，主要就是为在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其实所有的圣灵第一个开头就是仁爱，就是爱，就是以爱为出发点。那么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也提到爱。所以整个第六章就是，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基督徒属神圣灵的生命，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的话，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所有事情行，所有的做事都是以爱作为基础。其实所谓整个的基督教的教义，整个的律法啊，旧约的律法。跟新约完全，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哈，律法的总纲归结就是爱神跟爱人。那么我也曾经讲过，十字架呢有横的跟竖的哈，竖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横的是你跟人际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要去爱人如己啊。那么在前面也特别提到，保罗也在这里也特别提到爱人如己的这个原则啊。那么这里这一章主要是讲到，主要是勉励加太的信徒呢，怎么样去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在爱怎么样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啊，怎么样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啊？特别在这里啊，最后这里保罗特别跟他们讲的哈，所以基督徒要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啊。那我想把它分成五个重点哈，来跟大家讲哈。第一个是单独的提出来的，就是要挽回现在最终的弟兄啊。第二个呢，彼此担负重担的原则，第三个是回报的原则，第四个是行善的原则，第五个就是最后的总结跟保罗的祝福啊。保罗的书信每次都到最后都会有一些结语啊，总结他所前面所说的，然后呢就会祝福弟兄姐妹啊，很多时候都是要提名哈，祝福某某人哈。那么在这里他是祝福所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他在这一章加拉太书里面跟其他书信不太一样的，就是他没有提名为特别的弟兄姐妹祝福。好，第一个，好，挽回现在最终的弟兄。那如果说我们知道或者看到或者听到教会里面有弟兄或者姐妹啊，现在最终的时候啊，我们教会是小组教会嘛，啊，小组教会其实是小组长应该是关怀关心啊，在小组姐妹的灵命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小组长就好像一个小牧师一样啊，最重要就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灵命上成长。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小组的弟兄姐妹也常常会有一些问题啊。我自己在教会那么多年呢，我也帮助很多弟兄姐妹解决他们婚姻的问题啊，解决他们跟婆媳之间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一个好的小组长就是知道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特别很多问题是跟过犯有关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第六章第一节哈，你说弟兄们啊， 特别注意到保罗特别讲到弟兄们，保罗把称呼他们做弟兄们啊。保罗到最后呢，也再又重复这句话，叫弟兄们啊。所以保罗真的是非常爱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里也讲到，就是说保罗称呼弟兄们，保罗也不把自己做放为高高在上，保罗跟他们同样都是弟兄姐妹哈。虽然保罗是使徒，是创立他们这个教会的，保罗当初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保罗对他们就称呼他们为弟兄们，就是跟他们都一样啊。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边现在我劝你们，其实呢，我自己也要很小心啊。啊，我自己也跟你们一样，也是弟兄啊。他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这里要注意到这是偶然，我把它 highlight 变成红字哈。你们属灵的人啊，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一节经文呢，就发现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还是有时候会被肉体来胜过，没有依靠圣灵，所以我们会偶尔会被犯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有罪的身，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有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肉体的情欲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我们是会陷在魔鬼撒旦仇敌的欺骗和伎俩当中哈。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一个人陷在掉在水里或者陷在一个陷阱当中，他自己无法自拔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救起来，就要靠弟兄姐妹的帮忙把他拉起来啊。他就说被过犯所胜啊，偶然的过犯。可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不小心的失脚，不是故意或持续不悔改的罪哈。其实我们每天的哈，日常生活都会大大小小的罪都会有哈。那你就回答刚刚前面的问题，这些小罪，难道圣灵就不理我们吗？其实不是的，圣灵，我们犯小罪，圣灵还是会提醒我们啊。只是我们犯了，但是小罪。就不改就累积就变成大罪了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罪是一时的啊，可能只是不小心或者一时因为陷在情欲当中就犯了罪了啊，不是那种故意或者是持续不断的一直犯罪而不悔改啊，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件事情完全不一样哈。所以你要特别记住，这只是暂时偶尔。犯的过错啊，那么当一个你看到一个弟兄犯过错的时候啊，我们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呢？属灵的人就是按照前面第五章所讲的哈，我们是过属灵生活的人，我们就是什么是属灵的生活呢？就是能够活出圣灵果子的人，也就是能够依靠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人啊。那么我们属灵人呢，当看到弟兄姐妹跌倒，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伸手去帮助他。这个帮助就是因为爱弟兄的缘故，就是因为爱人如己这句话啊，爱人如己这句话。我们再看第二节到。第二节、第三、第二节吧，我们再先看一下这边讲到如何去挽回呢？他特别前面讲到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所以弟兄犯罪是属灵人的责任，我特别要强调一下不要说看到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置之不理就像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有一个犹太人问耶稣，我的邻舍是谁？那耶稣反过来告诉他说，你是谁的邻舍？也就是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讲那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下山的时候被强盗抢了，又打了，丢在路边， 那么有一个律法师经过就远远的走过去，有一个祭司经过，又远远的走过去，只有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经过的时候，圣经上特别讲说动了慈心啊，就说有一种恩慈的心，神的恩慈良善啊，这种圣灵的果子在他里面啊，然后呢就去帮助他啊，帮他擦洗伤口，然后扶在他的骡子上，然后带到客店里面去，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人，所以呢他又给了客店的管家二两银子，说照顾他一直到他好为止，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如果不足还可以补给他。所以可以看到，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小组当中他跌倒那我们属灵人的责任不要置之不理不要说不管他，一定要尽量去帮助他但是帮助的时候也要人心因为试探不只会临到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特别有时候要注意一个原则，就是帮助的原则，就是弟兄帮助弟兄，姐妹帮助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要去说弟兄去照顾姐妹，或者是姐妹去照顾弟兄那我也曾经看过很多的例子或听到，就是当弟兄去照顾姐妹的时候就往往就造成了一些反而是陷入在一些情欲的试探跟诱惑当中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也讲，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属灵的人自己要站在属灵的高点，或者是自己是能够依靠圣灵去帮助他们用温柔的心。什么叫温柔的心呢？就是要像神一样的温柔其实神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就赦免我们的罪神也因为爱我们，能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将他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温柔的心呢，就是要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角度耶稣的看法去看这件事情不是一个责备，而是包容弟兄姐妹，但是也不是纵容我们常常讲包容，但是不是纵容当弟兄姐妹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是要去想办法帮助他不是定罪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是论断人，定别人的罪认为这个是万恶不赦的罪常常有时候我们就是心理上就已经判定这是你的错，你有罪那其实我们人都是有罪，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应该彼此帮助我们罪人帮助罪人。那当然我们有大罪小罪之分，但是不管我们是大罪小罪，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不要常常去把一些罪名加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这样帮他定罪对他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因为你也不是神只有神才能够定罪我们，只有我们将来到天上的话，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也只有神能够定我们的罪那我们，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定罪别人，不要论断别人而是真心的帮助，从内心里面以爱心来驱动的力量去帮助他，能够把一个弟兄能够挽回来这是最重要的。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管你花多少代价，最主要就是能够不要让他陷在陷阱当中，不要让他陷在罪恶当中，真的让他能够挽回回来当然就像耶稣说的99只羊迷失了一只羊有100只羊迷失了一只，他撇下99只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所以我们都知道神就是希望 啊，一直担心的等待那些迷失的羊能够回来。那有时候呢，有时候弟兄呢，反而是硬着心肠啊。那我们也只能为他祷告。那就像一个浪子的故事一样啊，这个浪子呢，硬着心肠要跟父亲分家产，然后出去放荡自己哈，祸患就是把所有的家产都挥霍掉了，到最后呢，大饥荒的时候，只好去喂猪，甚至连猪吃的食物都想要跟猪来抢着吃哈。这个时候他才醒悟过来，回转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有时候要真的让他能够醒悟，让他能够回转啊，真的回转回到天父的家里。那天父就是用爱心啊，在那边等待。当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不是责骂，而是把上好的袍子加在他身上，然后又把戒指戴在他手上啊，恢复他做儿子的身份，又把一个鞋子穿在他的脚上啊，让他不是做奴仆，不是做雇工，乃是家里的主人啊。好。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在家人里面，我们不要对弟兄姐妹有太多的苛责啊。但是呢，我们也同样的，我们必须有加倍的爱心来挽回那些陷在罪当中的弟兄姐妹啊。好，下面第二节到第五节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就是。担负重担的一个原则啊，这个有两节经文呢，似乎有一点啊冲突，不过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啊。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担呢是重担啊，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么有些解经家呢解释就说，哎，这里保罗这里所讲的这个重担呢，可能就是一个弟兄姐妹跌倒啊。他为什么跌倒呢？因为他有重担在他的身上。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什么样的担子是重担哈。重担的英文就是 burden，就是一种夹在他身上的压力，很大的压力哈。那这个担子呢，这个重担呢，这里保罗特别教导，就是说我们在主内的家人当中哈，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那么背负别人的重担呢，是一种爱的行动啊。那我前面也讲过，我们这整个第六章都是爱用爱人如己这句话哈，这句。耶稣所说的这句律法总纲的最重要的一条哈，要爱人如己来做的一种爱的行动。那如果我们去这样子做啊，去帮助一个弟兄，帮助他担当他的重担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什么叫做基督的律法呢？基督的律法，我们特别讲到哈，律法，保罗不是在前面一直讲说，律法只是一种 burden。律法呢，他特别叫加太的信徒，他说，哎，这些犹太这个律法主义的信徒，要把这个旧约的律法要强加在你们身上，要你们去遵行。当你们遵行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枷锁，让你们就是被辖制住在律法的规条之下哈，那么其实呢，这也等于说是被一种重担所辖制啊。那其实耶稣基督的律法最主要就是爱人如己。那么在前面讲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所以整个的律法总纲就是爱。他把旧约的律法，我们看十条诫命，前面四条诫命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后面的六条诫命是人跟人的关系，所以真的是就是把诫命就规矩的两句话，一句是爱神，第二句话就是爱人啊。其实 整本圣经就是讲了两件事情，就是爱神跟爱人啊。所以我们担负别人的重担，就是一种爱心的行动，就是把神教导我们的爱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那么，基督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当我们去担当别人重担的时候，就是完全了基督的爱啊。那么，基督的爱要，这是基督要我们去做的，这也就是一条命令啊，要我们去遵守的哈。第三节，以下呢，我们再看啊，我们问一个问题，大家会问什么是重担？重担是什么？那当然，我这只是把它归纳为三点哈，其实应该还有更多，我这是大概的归纳一下哈。就是特别我讲到也有些弟兄，当然这里也包括姐妹哈，就是工作和责任的重担啊，工作量太大或者责任太重，弟兄太累，或者是有时候能力不足的时候，属灵人呢就应该伸出爱心的援手去帮助他哈。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比如最近呢，常常教会不是说我们的招待部很需要同工，所以我真的是，当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同工们负担不了的时候，真的压力太大的时候，我们工作量太大他没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助他帮助他，对吧？我以前住在靠近马里兰州哈。我们夏天的时候常常去宾州，宾州那边有个退休会哈，宾州有个城市叫 Paradise 就是乐园镇。那么乐园镇里面呢，有一些叫做Amish people 就是那种人呢，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过原始人的生活，他们出门不坐汽车他们在家里也不用电他们点煤气灯，而且他们都是戴帽子、穿衣服、穿黑色的，他们是这样，他们如果说今天这一家人要盖房子，他们所有的纯族的 Amish 人就全部出动，去帮这个家庭盖房子所以真的。当你一个人要盖，你根本盖不起来。当然，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包工可以帮我们，但是你可以看到 Amish people 呢，他们就是这样子把爱心的原则发挥到最大。另外，第二个重担就是我们身心灵疲惫的时候有时候因为长期工作的压力，有时候长期关系的紧张造成情绪上的灰心、疲惫、失望。更甚者呢，是产生忧郁症，自己无法管理自己，所以，这个有时候我是觉得，有时候小组有时候最小组长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有这样子重担的时候，小组长真的是疲于奔命常常会，因为有这样子重担的时候。有些是那种所谓情绪上的一种问题呢，就会常常打电话或者送 email 或者邀请小组长帮忙那当然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有时候长久就变成习惯性。但是有时候这种事情有时候小组长也无能为力必须要请专业的医生。专科的心理医生来做他们做一些诊断和治疗有时候一些躁郁症的人病人他们会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或者是常常会做出一些事情就是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小组里面就有一位姐妹就是这样的，她有时候到了。supermarket 一买了好几百块的东西，就堆在冰箱里面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吃不完，但是就是要去做这种事情真的有时候我们也发现，在这么这个 现在这种工作压力特别大的一种社会呢，常常会造成一种弟兄姐妹心灵的疲惫哈，或者是有时候呢夫妻关系会，所以甚至会影响到夫妻跟亲子的关系啊。有时候因为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些问题，也会造成家长的焦虑和忧虑哈，忧虑到甚至呢甚至就变成了所谓的忧虑症啊，那真的。这个有时候，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这种所谓人手一机哈，就是手机iPad 电脑啊，那很多家长啊看到孩子哭闹，就把一个 iPad 给他，让他去看哈，然后或者 iPhone 给他，这样就变成 iPhone 宝宝，那离不了 iPhone。啊，那真的是这个，有时候就会上升过，造成上瘾的问题哈。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有一对父母，他的孩子就是好像是每天一定要上网，而且上网就是过了，那家长呢就把家里的那个 WiFi 控制时间哈，还用一个 lock box 把它关起来。啊，到了9点10点以后就自动关掉，不让他上网。但这样的话，造成孩子跟父母之间的 tension 啊，真的是他们家庭里面的产生很大的问题。孩子甚至离家出走啊。不过后来感谢主，透过祷告，透过不断的爱心的帮助啊，让孩子能够恢复过来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重担呢，就是放纵肉体情欲的重担。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弟兄姐妹哈，因为情欲的影响哈，甚至我想弟兄姐妹最大的就是在网上面所谓的一些色情的网站哈，常常沉迷在当中哈。那么有些呢，就是因为一些嗜好啊，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会有抽烟。或者是不良的嗜好哈，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啊！这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为他们祷告啊。当然，除了祷告之外，我们也给他一些方法啊，让他可以去帮助他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当我们自己陷在当中的时候，没有办法自拔，必须要靠弟兄姐妹拉一把，或者是一些鼓励，或者是陪伴他。啊，让他经历过这种身体疲惫的重担，让他从重担中被解脱出来。好，如何担负弟兄姐妹的重担？哈，很重要的第一个啊，这只是我自己跟大家讲的一些原则上的问题哈。当然，实际上是实行啊，还需要就要一些变通。最重要就是以爱心去包容他，不要指责他，不要责骂他。真的是爱情去关怀。第二个，告诉他正确的做法，告诉他你现在做的是错的，你要改正过来，你要改正到正确的做法啊。然后第三个，要安抚他的情绪，特别是在那种心灵上受创伤的，我们要特别要陪伴他，安抚他的情绪，陪伴他度过他的难关。最重要的是不断的为他祷告。不是说口头上说为他祷告，而是真实，实际上有时候要求神赐下智慧哈，用智慧的心来帮助他啊。然后最后呢，不但只是口头上说为他祷告，而是真的是要真心的行动去帮助他，去挽回他哈，把他挽回回来。好，第三节哈，这里那前面今天不是刚刚姐妹问一个问题嘛，说骄傲哈。那第6章第3节呢，就提到说骄傲的事情哈。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啊。这就是骄傲的事情哈。这里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却自认为自己了不起，就是欺骗自己哈。其实，你有多少货哈？你有你你你你有， 多少斤两，人家看得出来。你不要以为是说，哦，我可以自夸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但是啊，如果说你真的没有，你就是没有啊。你不要自夸啊，你自夸就是欺骗自己啊。所谓呢，一个骄傲的人就是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特别如果一个人在看到另外一个人他跌倒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当另外一个人他自己无法扛起自己的重担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做弟兄的千万不要骄傲，说：“哎呀，这都是你自己嘛，你自己做错了事，你自己应该负责，你自己应该担当，你自己应该承担啊！”而且不要看轻别人，不要说：“哎呀，像你这样人才会跌倒啊，像我都根本我我像我的话，我是很了不起的，我是不会跌倒。那很重要的，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不要看不起别人，特别是看不起那些在软弱当中被重担所压的弟兄姐妹啊！一定要有同理心，有怜悯心，有爱心去帮助他啊，让他站立起来啊，让他站立起来。啊，六章四节呢，特别保罗特别在这里讲到呢，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哈。哦，这里讲到第六章第四节讲到，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这里也讲到所谓骄傲的事情，就是夸的事情。啊，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因行善而得到奖赏，要为此感到感恩，感到高兴。啊，这是自己应得的，为此向神感恩。不要与别人相比较，要拿耶稣的样式为准则。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按道理上讲，应该是暗中的去帮助哈，默默的去行善，而不是要自夸，而不是在小组里面在教会到处跟别人讲啊。特别，我是觉得教会当中千万不要把别人的过错、别人的过犯当众当着大家的面去宣扬哈。也觉得好像我很了不起，我帮助了这位弟兄，所以千万千万啊，为了这弟兄的缘故，让他持续的啊，能够站立起来，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而只是默默的去做哈，默默去做啊。那所以有时候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哈。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自己都有过犯，所以我们要应该查验自己的行为。我们呢夸的，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夸夸，就在神的面前跟神讲就可以了。哈，我们通常呢，我们不要跟别人做任何人比较啊，我们只要以效法耶稣基督啊为准则。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神会报答，神会很会体谅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做，特别我很谢谢每一位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小组长也希望你们能够感谢你们的小组长。你小组长在小组里面负的很大的责任，也花了很大的心力帮助每一位小组同工彼此增长啊，所以真的是我们应该要用感恩的心去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是付上很大的劳苦。付上很大的代价啊，付上很大的代价。哦，好，这边有一句话跟前面的话又好像有一点冲突哈。他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啊， 前面讲到说你要去负担别人的重担，这边为什么又提说你们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呢？那如果你读希腊文原文的话，这个担子跟前面的重担是两个不一样的字哈。那么此处的担子啊，英文的翻译是 load 啊。那二六章二节前面讲的重担是一个 burden， 所以这个 load 跟 burden 是两个不一样的字哈。那么其实按照希腊文原文呢，这个 load 只是一个小背包哈，好像我们的一个 backpack 一样哈。那么这个小背包是任何人都可以背负得起的啊，都可以扛起来，就可以背的啊。那么六章二节重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包袱、大行李箱，可能你一个人根本抬不动，必须要两三个人、两个人呢合伙帮忙才能够扛得起来的哈。那这里的担子，这里还有呢，这里指这个担子呢，是自己该负责任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别人也没办法扛，因为是你的责任，你自己的事情啊。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不能交给别人来担当的哈。比如说，爱妻子、教养儿女、情欲上节制、人际关系的建立等等，这些事情别人帮不了你的忙，只有你自己来担负自己的担子啊。所以呢，这里特别讲到，我们弟兄要帮助别人他的重担，同时呢，我们自己的担子也要自己担当哈，自己担当。那英文里面哈有一句话说是 "monkey on your back"，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重，都有一个担子是我们自己要背的哈 ，monkey。我们养一个猴子在我们在我们猴子就一天到晚藏在我们的藏在我们身上。那但是呢，我们要自己去想办法来把这个重担拿下来哈。所以这个医生就说，哎，这个猴子在你的背上，你有没有想过说，把一根 banana 给它，叫丢在地上让它下来哈。那其实也就是说，有时候呢，在小组里面呢，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小组组员哈，有些重担，你把小组组员的重担本来是应该他自己要负的，你把他拿过来变成你的担子啊，就是变成 monkey 本来是在他的身上应该他自己负责，反而他把那个 monkey 加在你身上啊，变成 monkey on your back 啊。那我们知道一个小组大概有十几个人，有时候二十个人，如果你把这个十个二十个人每一个人身上的重担都往你自己身上堆的时候，那你可能一个人受不了，你根本就是受不了这么重的压力啊。当然我们做小组长，我们要去帮忙，要去帮助小组的组员去解除啊，然后帮助他分担他的重担。但是实际上所谓的分担，不是把他的担子拿来放在你的肩上啊，而是跟他一起合作来担这个担子。但是有些担子呢，是他自己必须要负责任的哈。好，下面讲到六章第八节啊，又讲到另外一个原则，叫回报的原则啊。我们看一下经文啊，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啊。这里所谓在道理上受教哈，英文有一个字叫 catechism， 就是我自己本身是路德会受洗的哈。路德会有一个叫做大戒条跟小戒条哈，little catechism， 跟这是路德写的哈，就是给那些还没有信仰，就给那些初信的人，让他们知道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啊，基督教教育的大小教条啊。那通常一般的教会呢，或者甚至在当时的那种情况，就是像保罗自己是一样，保罗他自己到各个地方去旅行布道。其实保罗呢，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职业啊，他是所谓的是织网的，他是因为他的家族啊是专门织帐篷的哈， 那听说他的家族可能是为那个罗马军队啊，供应罗马军队那个打仗的时候那个行军的帐篷啊，所以他的家族呢，很快的就拿到罗马的公民，所以他自己也就是罗马的公民啊。那么他因为也继承了家族的事业，所以他自己也是一个支帐篷的人啊，所以他到各地如果看到有支帐篷，他就跟他们一起做工哈啊，那所以保罗呢，其实在各个地方都是需要有弟兄姐妹来供给他的哈，所以因为呢，牧者或者教师呢，他教导神的话，他常常是凭信心生活哈，凭信心生活。如果生活上有难处，受教者应该提供施教者的需要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在道理上，你在教会里面，你接受了教导，啊，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你生命上很大的改变啊。特别是你有重担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愿意帮助你脱离这些重担的捆锁啊。当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也就是当把一切需用供给施教者，就是。这里我想最主要就是说，如果施教者有缺乏的时候，你就应该把他的需用来供给他哈。就像我们常说，我们中国人说，特别是尊师重道啊。我们当老师呢，我们受教的时候，我们要带一些束修去哈，就是给老师的一些供给啊。那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虽然我们都知道教会的目前的教会都有薪资哈，都是教会，但是呢，其实薪资也非常的微薄哈，跟外面比起来，跟这个世俗，特别在 Silicon Valley 哈这么贵的地方啊，教师的薪资或者是牧师的薪资，其实有时候根本是不够用的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弟兄姐妹就要以爱心的原则，这要再提到，这是一种爱心的原则，就是说，真的当有施恩图报的一种心啊，去回报施给你们施教者啊，你们是一个受教者，就要去回报那些施教给你们的。哥林多后书9:11-12说，教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些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啊！真的是求神的怜悯啊！我们也知道神会供应我们每天的所需啊，这是主导文告诉我们的哈，不要为这个我们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的忧虑啊，我相信神都会供给。但是我们也求神，如果说有需要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凭着爱心的原则去帮助那些施教者哦。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觉得在教理、在道义、在各方面觉得受教非对你非常的有帮助的时候，真的是应该有一种爱心的回报，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哈。其实保罗呢，他自己本身呢。他也在各个不同的教会。保罗其实蛮喜欢腓立比教会的哈，因为他认为腓立比教会其实对他很大的帮助，特别在保罗在面临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真的是处心忧虑哈，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呢，这个腓立比教会真的是愿意伸出援手哈。不但供给他、帮助他，而且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还派了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服侍保罗。好，施教者劳力应该得到回报哈，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其实呢，这保罗呢，就是把旧约的教导来再次警告诉我们哈。在哥林多前书9:9-10，这里讲，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所说的吗？ 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的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得打场。也就是说哈，他这边讲的就是牛啊，他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就会去吃那个麦穗哈，或者是那麦子，因为他这个揣骨，就是要把那个壳哈，把它打掉哈，只有里面的米粒才可以吃嘛。那这个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不要让他不吃。那他吃是他做事应得的报，应得的回报啊。那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如果他是真的是全时间出去传福音啊，他就是以福音为他的养生。所以我们真的是对这些得到福音好处的人，就应该去回报他。因为那前书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啊。在教会里面管理的长老是当时哈，当时教会是长老来管理的哈。那传道人只是像保罗，他是一个传道人，只是到各个的教会去宣讲神的福音，开创教会哈。保罗其实那些传道人非常辛苦，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是没有薪资的。他们每次去的时候啊，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们对于那些长老给他们足够的薪资，当这个一个牧人来到你们当中教导你们的时候，你们更应当要回报他，就是跟前面讲的一种施教者劳力应该得到的回报啊。这是保罗他特别在加泰书第六章主要是讲到爱人如己的一个活出爱人如己生命的一些原则。保罗特别后来又用这个种什么收什么，用农夫的一种比喻啊来跟他们讲哈，你要付代价就会得到收割啊。加泰书六章七节这里讲，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特别也讲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箴言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就是一种因果哈，或者是说你真的付上多少代价，你就得到多少收割啊。那特别引申的，我想在这里，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讲这几句话呢？主要的就是讲到，就是说，如果你去乐意帮助弟兄啊，你付上代价，你帮助他负重担，同样的，如果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也会得到同样的回报啊。这里特别讲到怎么种什么啊，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那后面还讲了一句话啊，我们再看下一个啊。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哈，其实就像前面所说的，种什么收什么啊。如果我们顺从情欲，就收败坏；顺从圣灵啊，我们就得永生啊。这里顺从圣灵。撒种的就是用爱心彼此服侍哈，挽回被过犯所剩的弟兄，背负他人的重担，慷慨的奉献给在教会做教导人，并且向众人行善。这就是保罗这句话呢，就是总结前面所说的啊，顺着圣灵撒种，最后的结局就是从圣灵收永生，就是达到与神跟人和谐一致的地步啊。那顺着情欲撒种，就是你不听圣灵，不从圣灵，也不过圣灵的生活，也不服从圣灵的教导。虽然圣灵在你心中提醒你，但是你还是不顺从，而且是持续持久啊。 不顺从的时候，就是你只要硬着心啊，顺从情欲去撒种。那么这里就像前面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就是在教会中啊，互相相咬相交啊，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破坏了人与人和人与神的关系啊。所以呢，如果你顺着情欲撒种，你所收的就是败坏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顺着我们的情欲，顺着我们的脾气，顺着我们的喜好去行事的时候，常常在教会中造成很大的难处啊。最大的问题就会造成教会的分裂啊，弟兄姐妹的不合一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顺着圣灵去撒种，然后必从圣灵能够收到永生。那下面呢，第九节到第十节呢，是讲到行善的原则。行善的原则是什么呢？特别讲到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啊，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也是跟刚刚前面所讲的撒种跟收成的一种比喻啊。保罗很喜欢用农夫用在竞技场上竞技的一些武士还有赛跑来做比喻啊。这个耶稣也曾经用到撒种来做比喻啊。所以呢，他没讲到我们行善很重要的一个是看你的心智啊。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佛教呢，他们所谓的行善就要积功德啊，功德会，就是我们做的越善事越多，我们将来积的功德越多，我们将来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啊。但是呢，基督教说叫我们行善，不是要期盼能够得到回报啊。但是神回报是神乐意要回报行善的人，所以行我们呢，比如说。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得到回报，而是说当我们行善，神看到你的行善心，神就乐意来回报你啊。但有时候我们行善不见得弟兄姐妹领情，或者是不见得弟兄姐妹去回报你。所以这边这个保罗也在这边特别这边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不要丧志，不要灰心。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以为说好心没好报，或者是说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做也是白做，因为他们不领情其实不要去想这么多。特别在小组里面，其实当一个小组长付出你的心智，付出你的爱心的时候，其实在小组里面是看得到的，也可以，但是不见得立刻就有收成。就像你种稻子、种麦子，你种子撒下去，有些种子是撒在石头上，就太阳出来就晒干了，撒在马路。田的旁边的马路上飞鸟就来吃了，撒在荆棘里面，荆棘就把它压住了，只有撒在好土里面，它才会长大10倍、60倍的啊。但是呢，从撒种到长大，中间还要除草，还要耕耘，还要施肥，还要灌水、浇水啊，这中间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从撒种到收割，中间是经历过一段长时间的一些。所以呢，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爱心的行动不是立刻就会得到回报的，而是要到了时候我们才有收成啊。所以特别教导我们不要灰心，在这里也特别教导每一位如果你是小组长或者在教会有服事的弟兄姐妹真的有时候你服事，千万不要丧去自己的信心，这个非常的重要。不要以为你服事没有多大的果效啊，所以真的是你到时候你就看到自然有收成。 我记得以前我带了一个小组哈，这小组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哈，小组长是一对夫妇，但是小组的组员呢，刚开始的时候全部都是姐妹，一个弟兄都没有。后来呢，他们就非常的就为家里的弟兄祷告，很多弟兄都不是基督徒哈，都为弟兄祷告。祷告了2年之后，慢慢的弟兄就加入了教会，加入了小组，就看到一个一个啊，这些弟兄都回到了教会啊，真的很感恩啊，看到这个小组。后来每一位弟兄在教会里面，后来都成为好的同工啊，有好的服事。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等待啊，神到时候会有，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的收成啊，这是我们行善。另外呢，保罗也特别对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哈，他说呢，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是这样哈。他特别就把前面讲到说不要相咬相交这件事情哈。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就是应当的。我们要让别人看出来，因为我们有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爱在我们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去行善就是一种爱心的一种表现哈。那我们教会呢，很感恩，我们教会有所谓的基督徒生命河的基金会啊，基金会就是一种爱心的一种启动，去帮助弟兄姐妹哈，帮助教外的弟兄姐妹。当然，基金会也同时也帮助教会自己自己里面的弟兄姐妹哈。所以这边讲，向众人服侍，也应该哈，包括为自己家人服侍哈。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当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对向别人传福音。把福音的真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别人，但是不要忘记，要想到自己的家人。啊，你不要说只是向外人传福音，自己的家人不管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家人放在 priority 第一位啊，你要服侍自己的家人，把自己的家人能够信主啊，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啊。所以啊，我们。另外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哈，所以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啊，而且并且要持之以恒的要去服侍，要服侍自己的家人啊。其实有时候我特别感受到，就是教会里的牧者哈，传道人。啊，有时候很容易受到魔鬼撒旦仇敌的攻击和搅扰啊，所以弟兄姐妹们特别有机会要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啊，特别希望不要让他们能够专心在祷告跟服侍跟教导上面而不要把太多残累的事情。残累加在那些牧师的身上也要特别为他们的平安、为他们的安全祷告求主有一道保护的围墙在他们身上真的是有时候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自己能够在小组里面可以解决就自己解决如果真的不能解决，当然就上到你的区牧。如果区牧也没办法解决就到你的区牧长区牧长如果还是没办法解决，就才到你的牧师的身上所以不要有任何大大小小事情都去找牧师因为牧师是要管整个的众教会教会那么大，所以为什么要事情要有分工，就是这样的哈。摩西当时带领会众出埃及的时候，他一个人管理所有的会众，但是他的岳父告诉他一个原则，对，所以的从那个时候才有所谓十夫长、百夫长跟千夫长由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来去负担然后这个把重担可以彼此分担下去。好，最后的总结和祝福， 十一节到第十八节哈，这里呢，保罗又再一次的又在重复，又在讲一些啊，就是总结了啊。最后保罗还是没有忘记哈，要祝福他们啊。那你看第六章第十一节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的大。”那这里有好几个解释哈，一个是说保罗他的签名啊，那个时候呢，很多的书信都是保罗找人代笔啊，那些有那些那个时候其实啊，其实教育还没有那么完全的普及，有些人写信啊，他不会写，他就找一些代书来写啊。但是保罗他自己是受过教育的，其实他自己可以写。但是保罗呢，他因为到处啊去传福音，到处奔跑，所以有时候他写书信的时候是有代笔帮他写的哈。写完之后，保罗那个代笔是保罗跟他们讲什么，代笔就马上写下来哈。因为那时候书写文字还蛮花功夫的哈。然后最后呢，就让保罗亲自去签名。那么保罗呢，保罗甚至在签名之后呢，还写一下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自己的想法哈。所以最后这一段可能就是保罗他自己所写的，不是代笔。是不是哈？那么特别呢，保罗说这个字是何等的大，这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这个这字的本身是很大，那字的本身为什么写那么大呢？也有两种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保罗可能眼睛不好，那字太小他看不到，看不清楚啊，所以呢，就保罗呢就字就写大啊。那么这也有根据的哈。因为就是前面也讲到，就是说，那些加拉太的弟兄，他们当初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保罗是在生病当中，然后加拉太的弟兄甚至呢，愿意把眼睛挖出来，都给保罗，所以可能他是有眼疾，所以那些弟兄姐妹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所以保罗可能有眼疾，所以字才写得到。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字写的大的意思，就表示这是重要的，我要你们知道啊，就好像我们在圣经上用粗体字，或者字体上用粗体字表示说这是重要的，或者在粗体字下面画了一些线，或者是 highlight，表示说，哎，这个字要提醒你们要这是我亲手所写的，要提醒你们，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在最后呢，在这里十二节一直到十八节呢，这里我把它分成五段哈，来跟大家讲，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保罗把它总结，就是那些教法师的教导跟我的保罗的教导的不同。最后保罗就祝福他们，然后同时保罗讲他自己现在的经历啊。好，第十二节。到十二节十三节哈，就是讲到假教师的教导啊，凡心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十架受逼迫啊。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啊。也就是说。保罗特别讲到，就是说那些假教师，那些犹太的律法主义者他们这边讲到他们是什么样？他们是自己希望他们外貌体面，就说他们好像是认为这个做事是对他们地位、对他们各方面有帮助的哈。所以呢，他才会勉强你们受割礼，就好像说我今天为多少人受割礼，我就有多少的 quota，我就有多少的这个功效那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十架受逼迫那这个稍微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基督十架受逼迫其实在加拉太前面第五章就已经讲过，保罗说：“弟兄们，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这边是讲到如果也就是说那些传割礼的人， 啊，为什么他们就是怕自己为基督十字架受逼迫呢？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被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残暴和羞辱的刑罚，也等于被上帝咒诅。从福音的角度来讲，十字架呢是上帝彰显智慧大能的地方，也是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代表属灵新生命的开始啊。那么犹太主义者呢，因为怕承受犹太人的敌视，逃避因十字架所带来的迫害，所以就出卖了十字架哈。所以保罗在这边呢，真的是不耻他们的行为啊，特别讲他们这样做。他们就等于出卖了我们所宝贵的十字架一样啊，五章十一节后啊，所以讲，如果我仍旧传割礼，这十字架就没有什么讨厌的。但是因为我现在我不传割礼，我只传的是十字架的救恩啊。6章13节，你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啊，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啊。也就是说，这里就讲到这些犹太割礼派的人呢，他们要你们受割礼，主要是为自己能够得到收获而夸口啊，因为他们自己都不遵守旧约的律法，他要你们守旧约的律法，自己都不遵守啊。主要的，他们骄傲。他们炫耀自己，他们能够有办法让加泰人接受犹太主义，接受行割礼、守律法，但他们自己反而无法守全律法，这就是一种假冒伪善的行为啊！哦，14节跟15节是保罗自己的教导，那些人教导你们守割礼，为的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名声、他们自己的地位。啊，为着他们自己来夸口啊！但是呢，我这里讲14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所以保罗从头到尾，他只讲他的福音的真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非常珍惜这个十字架，虽然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时代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但是在保罗的心目中，十字架对保罗来说，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对世界而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啊，也就是说，保罗就说我要为世界死。我现在世界来讲，我是已经钉在十字架，跟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人一样。啊。只有透过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保罗将世界上的情欲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对保罗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势，因为他已经死了，死的是没有任何权势可以给他行在他身上。因为对世界而言，保罗是已经是死了哈。更多前书1章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但我们得救人。却是神的大能，第6章15节，B 哈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呢，保罗特别讲到，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但是最要紧的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啊。刚才是5章6节啊，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更多前书。我跟后书5章17节，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进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旧有的肉体的情欲就跟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如今对世界来讲，我们是死了的哈，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被新造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哈。最后就是祝福，平安的祝福。6章16节，凡照此理而行的， 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啊。那神什么是神的以色列民呢？特别在讲是神的以色列民啊，不是在按照肉体肉身的以色列民啊。他特别在这边祝福那些加泰的信徒，你们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肉身的后裔啊。所以呢，保罗特别把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加给那些去遵行神旨意的人。所谓遵行神旨意，他们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前面也讲到，就是又是要叫人得福哈，要把这个福加给他们。好，六章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哦，特别讲了这句话哈，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什么是耶稣的印记呢？耶稣啊来到世上，其实成为神的样人人的样式，他受尽了人的痛苦，他也尝尽了人的苦难啊，被关被鞭打啊，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他身上有钉刺的钉痕，有枪刺的枪伤，背上有所谓的鞭伤啊，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这个是。受到逼迫的印记，其实保罗的身上同样的跟耶稣一样有那些印记哈。跟以多后书十一章二三到二十五节讲，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嘛啊，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剪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的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啊。保罗身上带着福音的印记啊，这些印记跟耶稣身上的印记是一样的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带着圣灵的印记，我们是圣灵印记我们、高抹我们，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戳印，表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啊。最后又讲了弟兄们啊，把他们当作是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阿门。愿加拉太人离开保罗的教导，转向犹太主义，要行割礼和守律法，但保罗最后还是称呼他们为弟兄，并且用耶稣基督的恩惠祝福给他们。好，这个今天加拉太书就讲到这里，不好意思，本来想要提早结束，但是还是耽误大家那么多时间。如果说你要到下一堂下一个主日学哈，那就你就可以下线，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哈。好，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真是看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也相信神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特别要活出神的爱，要活把爱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怎么样去能够供给他人的需要。也感谢神，让我们不是夸口自己，我们乃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